我们就会去打蚊子，常常就会有很多的征战。好，那我们先要听一听我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里面到底有哪一些是什么内容哈。那好，那我们就把时间给素颜，好，恩典太太，好，让她来给我们做做摘要。好，素颜，你可以了，做摘要。
好，谢谢爸爸妈妈。好，今天我们的摘要就是末世征战策略第六章，征战的目标。征战的目标是为真道，为此地永生，赢得整场征战的胜利。而征战的胜利是在乎我们的生命与活。征战的核心是要保守我们的灵魂，以及我们对耶稣的渴慕，属灵的灵力要存到永远。征战得胜的次序是要先喂养我们里面的灵，神的话就是灵，是寻见的灵来，先要吃喝神的话，熟悉神的话，将它丰丰富富存在里面，认真的去遵行神的命令，使我们里面的灵越来越坚信。而征战的意义是改变向他，也有他的性情，要爱慕他所爱慕的，厌恶他所厌恶的，要得着他的产业，得着他自己的属性，得着他的丰富，并把他放在我们里面的恩赐发挥出来，全心来侍奉他，这更是神创造我们的标杆。圣经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先知的恩赐，耶稣是先知，耶稣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我们里面都有先知的灵，有的是记住看异象，有的是记住做异门，有的是记住直击领受神的法，有的是有知识的言语，有的是智慧的言语，我们只要更多来亲近他，我们就可以得着这神给我们的过样的恩赐，神必会赐给我们先知的灵，更将征战得胜的策略也开启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真知道每一场征战都是必赢的。面对征战，我们不惧怕，并且站立得稳，在每件事上都让我们有真儿子的身量和信心出来，让我们里面有神的恩赐，有辽阔之地，不再狭窄。神要我们征战得胜，常常会用一些火炼压力来制作我们，以至于神长期使用我们，也不会让我们夺起神的荣耀。仇敌的目标主要是使我们灰心，让我们忙碌，让我们对别的事情有兴趣，主要是搅乱我们的心思意念，蒙蔽我们心睁的眼睛，让我们失去神本来要我们扮演的重要的角色，这样仇敌就会赢。其实能不能把仇敌完全的赶出来，在乎的是我们持续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的道。当我们定义照着神的话语去行，我们就会把我们生命中的喜好倾向，属于自己的一些习惯，包括我们最喜欢找的一些借口，我们都不再妥协。我们若发现妥协，马上跟主悔改，继续的行在神的话语当中，照着神的话语去行，我们必打赢这场征战，直到见阿爸父的那一面。感谢主。好，我坐在要到这里，谢谢爸爸妈妈。
谢谢薛飞哈，他都知道，他们俩同感一灵，好，都知道这个苏妍在做什么样子的摘要，他把他还没讲出来的，他已经把他打字都打出来了。好，这个是这样子在合一的服事的当中哈，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好，觉得很有意思哈。好，他们肯定是在事先两个人是不是在这个底下商量好的这种合一的服事，好。非常美哈，这个合一在一起，合一相爱，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美的。好，这个我们要打什么标杆打仗啊，这样子一起的话无不得胜哈。好，这样你知道我们在基督徒活在世界上面哈，他就是 我们都有，每个人都有人生的标杆，好，那每个人的标杆有点不一样，好，但是有一个，好，一定是你活着的目的和标杆，那就是在世界为这个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好，你觉得是怎么样做美好的见证呢？好，并不是说啊，我这个做什么事情哈，惹人讨人开心哈，就是人家都喜欢我啊，这个就叫做美好的见证。好，那呀，那比方说我的先生不信主哈，那太太就说啊，我为了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我就在家里顺服他，我们就不去聚会。实际上这个真的是在我以前在教会里面我遇到过。好，我就那个姊妹就说啊，我说你怎么最近怎么好像没看到你来聚会。他说啊，那个我的先生不信主，那么呢我就在主日的时候呢我就不来聚会，我就完了陪我先生出去跑步。完了一边跑步呢一边传福音。好，传着传着呢他就跟他先生差不多了。不知道是他向他先生传福音还是他先生把他拉下水了。好，所以他们就慢慢的这个太太也不来聚会哈。好，我真的是知道，他知道这个会改变你，不参加聚会会改变你这个你的胃口，你属灵的胃口可改变。好，所以你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爱主的人，好，你只要不参加聚会就会拉下水哈。所以你不要为了去讨好你的先生，好，讨好你的另外一半而这样去做哈。好，我就是觉得我的妈妈就是这样哈。我妈妈在美国信主哈，完了以后受洗了以后回去了以后，她就跟我讲说，我一定回去要把你的爸爸带信主。我说好，我也蛮高兴哈。我回去了以后，我就跟她讲说，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回去要找到一个教会。好，她的确也去找了。她每次去找呢，我爸爸就跟她吵一架。我爸爸就说你怎么的，好像就是星期天发神经啊，然后完了又去了以后，他去那还有奉献嘛。好，完了以后我爸爸就笑他，就说嘿，你就是去丢钱是不是。好，是好，完了以后他每次回来以后，我爸爸就要跟他吵一架，完了以后就是说一些讽刺的话。他听着呢，他也觉得说好像我爸爸，所以说刚开始还跟我爸爸顶两句哈，他还是去聚会。但后来接着他又觉得说，哎呀，我每次这样子跟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每次这样跟你爸爸吵架好像也不太好哈，所以他就不去，他就慢慢的不去了。他也觉得说，哎呀，好像这个在国内的那个教会好像也没有你们美国的教会好啊，那我就干脆不去了。他就不去了。不去了以后呢，他就自己，他说我后来还跟我讲，他说我自己读圣经啊，读着读着他圣经就慢慢就不读了。不读了以后，现在我再回去跟他讲一些啊属灵的道理的时候，他连听都听不进去了。他甚至跟我讲，他说我还是认为人死如灯灭。好，所以我死了以后，我是不是能够看到去天堂还是下地狱？他说我已经不觉得和这个这是一个真实的。他觉得人死了就如灯灭，所以也不会去天堂，也不会去地狱，所以就把他过去的全给否定了哈。所以我就会知道。如果你没有站在你自己的位置上站稳，很多时候你会被拉下水，好不好？好，所以呢，实际上你不管是在活在有在你的家人里面哈，你要做见证，实际上是你的生命被建立起来来做见证，好。所以你不管你对你的家人，不管是讨他喜欢，好，你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啊，基本上。他也不会信主，好，所以所以比如说你如果说你以前的脾气很坏，现在突然没有了，你脾气变得很温和，你的先生就会觉得说，诶，为什么你为什么会变啊？所以我发现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好多的先生是因为太太的脾气而偷偷的跟着太太来了，不是偷偷的来了，就是慢慢跟着他来，就是我要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的太太改变的。好，是这个是会让他吸引他的一个见证，一个生命的见证，让他来带他，而不是说你跟他在家里不吵架。好，你就是看是为什么吵架了。好，那实际上说为了所以为了那个这个我们的征战，实际上我们的征战，实际上我们最生命要改变，不是我们外表的改变，外表你没有办法，你跟你的先生你没有办法，你藏不住的啦。你的生命是什么样子，你对别人可以到教会里面来搞一个看上去是一个宗教的这个假面具也好，怎么让人家看起来你很有爱心， 啊，是怎么样，但是你在家里一定是藏不住的，你跟你现在你真实的生命就会显现在他的面前，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见证。好，你家你的家人你不用去一天到晚跟他吵架，好，完了以后带他来信主，说你不去教会我就跟你没完啊，你今天晚上就没饭吃啊，不是这样，而是你要晚上你要去参加聚会之前先把他的早饭做好，说好，这个是你的早饭，然后呢我去教会了。好好，所以但是你征战的得胜的实际上你啊有这个有很最重要的一步啊，最重要的一步实际上是要亲近神，实际上这个是最重要的，你的生命如何改变，如果你没有这一步的话，你的生命没办法改变，搞去搞来的话都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宗教面孔，那个的话那种宗教的面孔会使你的家人绊倒，他会觉得说你很假，你在教会是一个样子，你回到家是另外一个样子，教会是绵羊，回到家是狼，哈，好，所以那你为什么会有征战哈？实际上我们信主，我们就复习一下哈。我们听征战得胜之方，最开始说我们为什么要会有征战？征战就是神和仇敌都要得着我们，对不对？啊，这个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居所；仇敌要得着我们，成为他污秽的草窟。好，那我们里面呢，也是就是有一个新人和旧人之争。好，我们过去是属于仇敌的，跟撒旦是一起的，是一就是大家是哥们儿哈，那样我们心思也很黑暗哈。那我们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里面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好，那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新人。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脾气都没改变？你认为你一信主一受洗，马上一切都改变了吗？没有，好，根本就没有改变。否则的话，你看罗马书里面哈。罗马书有一句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的一节经文哈，就是我们常常以这个为叹气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信主了很久，我仍然脾气很大，一暴躁起来就是把人家也臭骂一顿哈，完了以后就觉得说改去改来，我们还是老毛病一大堆，好，我就觉得我的老旧人好像没有死掉，我们的新人也不知道在哪里，哈，实际上这个事情跟你每天亲近神真的是有关系，哈，征战实际上就在乎你花时间花在哪个地方，你花时间你专注在哪个地方，如果你信了主以后，你仍然做过去的那些事情，仍然看电视啊，干什么呀，完了又跟你的过去完全一样，所以那你的旧我基本上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因为你还是跟这个过去的那些东西连接哈。好，那你实际上你花时间在什么地方，你的心就在哪里，是不是？而圣灵，你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谁能救？牧师能救你吗？没有吧。那个宗教的律法这些规矩条文能救你吗？如果能救的话，那以前那么多年前神给以色列的那些律法救了他们没有？没有啊，他们都后来的这个还是该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没有，所以唯有圣灵可以改变一切。好，那圣灵才能改变一切，那所以呢，我们里面哈，我们再看几节经文哈，怎么改变？这还是罗马书哈，那几天我这个读了一下罗马书，才第七章哈，就突然就想到，会没有声音吗？不是，你要出去再进来哦。好，好，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哈，7:25，它里面讲着。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好，实际上我们里面虽说里面我们那个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内心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我们道理知道很多。为什么很多人很会解圣经，他解的讲的道理大道理一堆哈，但他却做不到，因为我们肉体还在顺服一个罪的律。好，还有一个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因为我们都还是活在一个肉体的里面。如果我们不常常在神的面前来亲近他，来等候他，基本上我们人还是活在肉体里面。所以立志为善由得我，我就是想做好事，我就是要内在生活，内在生命一定要在我的身上。我就是我可以早上一起来可以有立志1000个立志哈，宣告一大堆的东西，但是我行出来你由得你吗？所以我们就很重要的时候，我为什么跟他说，我说你每天清早起来第一件事还没有冲出你的房间的时候，你一定要等候神，要有一个等候神了以后，你再出房间就成绵羊，就不是母老虎出去哈。所以我就知道，好，所以那你真的是，你就是让你的身体，你的生命被一个圣灵，被一个就顺服神的律，这个律来掌管你。好，这个后面这一节经文就讲了，当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这就是两个律在交战，所以你每天都有可能犯罪，而且我说我都不是可能犯罪，就是一定犯罪了。我们说的犯罪不是说你出去杀人放火哈，你犯罪实际上就是你一冲出去，早上看到你的先生或者是看着你的太太就开始讲一句很血气的话，说你怎么这个样子，或者就是发个脾气，说一些什么的就说不高兴的话，好，不是神不希望你说的话，像那个就是犯罪。或者是你心里甚至没有说什么，走到外面去看到一个人穿着打扮，就觉得说那人怎么可以穿成那个样子，多难看呢，怎么怎么的，就是批评论断，像这个就是已经在犯罪。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犯罪。好，我们也不希望批评论断，我们也不希望是里面是黑暗，你不希望怎么办，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好，那所以为什么就是你就是要这个要非常要去做等候神。其实等候神的本身齁，你也是你心中的律和你那个服从你那个肢体中犯罪的律也在交战。因为很多人告诉我，就说他等候神没有办法做得下来，怎么这么做得下啊？我需要神的恩典啊，我就是坐不住啊，我坐得住我就心思乱飞啊，完了又像屁股上长了一根有个钉子在那个地方哈，就坐不住。实际上这个就是你的肉体和这个和你的这个心中的这个律在交战，心中的这个律就说你要等候神，要亲近他，每天来亲近他，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好，并不是没有来亲近神等候神的人，并不是他不知道这个道理，他知道，但他没办法做，就是坐不住嘛。好，所以首先上我觉得我们人可以做到一点的时候，我们用意志力说我要坐下来，但是我是否能进入那不一定。好，我就说为什么说你就刚开始用你的意志说我今天我就是要坐下来，好，坐下来，我今天第一天啊，一天的最开始的第一件事，我那个时候就是跟我自己立志，第一件事我不管是等候多长时间，十分钟也好，一个小时也好，反正我要做这件事情。好，那进去坐下来，至于坐下来我的心思会不会乱飞，我有时候控制不了啊，那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那我就说我就是做这件事情。好，我就是调整我每天的生活次序，我把亲近神放在第一位，后面的事呢神就会开始来做。所以在我们网上很多弟兄姐妹开始的时候说啊，你们都很进入，可是我就是进入不了啊，完了又很沮丧，我就说你不要沮丧，因为你已经做了你能够做的，就是用意志的选择，我坐下来10分钟也好5分钟也好，5分钟太短了啦，至少10分钟了，坐下来我就是来亲近神，后面的事情完了神来做，完了以后你实际上你即使没有感觉，你即使心思乱飞，好，你就跟神说我的心思乱飞，神啊，你就介入我的乱飞的心思意念里面，你就带着他一起飞，大家管他飞哪去哈，你就相信神一定在你里面做的超过你所求所想。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开始等候神以后，就发现诶，突然有一天他神的同在，就是很大的同在开始在他的身上。所以你不管你有没有感觉，你就是相信你亲，因为圣经里说你亲近他，他必亲近你，他一定会做工在你的手身上。所以你就相信，用一个信心相信你在他里面 吃饱喝足了，然后再 跑出去，你的征战就会没有了，因为你做到了那个最先要做的那件事情。所以呢，你真的是要用意，首先你是要用意志力选择，这是征战得胜的第一步，你就是要用意志选择来亲近神。好，其他的事情都好办。好，那我就想了说，这个这篇信息里面讲了好几个道理，我就想强调有几个道理哈。第一个呢，就强调他这个，他就讲了说，你的生活是否平顺，在乎你是否追求神。哈，所以实际上，他就一直讲，就是说，你要把你的生活次序，把你的什么事情，你要把那个神放在第一位。好，你不管是什么，否则的话，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会遇到灾难。哈，他就讲到这个信息里面还讲到说，你的那个灵性会软弱啊，脾气会不好啊，又都会出来哈。好，那为什么这个你为什么把追求神放在第一位啊？并不是神需要我们来啊，要把他捧着啊，追求，实际上是对你的益处，你知道吗？当你没有追求神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呀，我可以把这省下来的时间，我可以去照顾我的老公，照顾我的孩子，他们会平平顺顺，安安稳稳。我告诉你，想错了。当你这样去，当你去离开神，去把所有的精力时间都放在你的家庭和孩子的时候，他一定会让你失望。好，你把你的所有的期望放在你的先生的身上，你发现你的先生觉得你好烦，为什么一天到晚黏着他？好，完了以后，这个一点都不自主哈。完了以后，这个还黏着他，缠着他。完了，你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孩子的身上，孩子的觉得你很霸道，你很控制。完了以后就反叛。完了，你自己的老脾气，因为你跟神没有连接嘛，你的老脾气也出来，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出来了。所以你就家庭的关系开始恶化，小孩子不听话，所有的事情出来。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你那个时候祷告神也不一定会听，为什么？因为你把你的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的环境当中，说，哎呀神啊，你让我的老公多爱我一点好吗？你让我的孩子多听话一点好吗？神会听吗？因为神是你的就是就像你有一个爸爸，他很希望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比方说希望你和他在一起，和他建立一个关系，但是你常常就是到外面去寻求其他的吃喝玩乐，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你就跟你老爸说，老爸啊，你来处理这个事情好不好，把我到外面盖债了或者是什么样了，你帮我处理一下好吗？一个智慧的父亲大概不会随便的去处理，先去处理你的问题，而是先处理你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你与他的关系有问题了。好，那他为了让你学功课，他让你学功课，他就让别人来追杀你了，你要到处躲债啊。所以神实际上也是一样的，他有时候不会把马上让你的环境脱离一个逆境，实际上是为了你能够完全的归向他。好，所以你每次你遇到了逆境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只是注视在我的环境当中。我就是有的人就是跟我讲说，我要祷告，我的先生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的孩子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了，以后我才能够回转归向神。我告诉你，你的次序错了，你应该是把它调反过来的，因为你的心不回转归向神，你的环境没有办法改变。好，所以你要真的是知道那个地方，所以你真的如果你落到一个困境的当中，你要醒悟过来，而不是把你的眼目在环境当中，因为只有你的心回转归向神，神才会解救你，否则神就会像对待以色列人一样，让他们落在一个旷野之中，扰了扰着扰着，最后很多人就死在旷野。为什么？难道神不是爱吗？那神，你就会说，这神啊，你为什么不是爱呢？他们可以那么快进入，十几天就可以进入迦南美地的，为什么让他们在旷野里绕这么久呢？你不是爱，对不对？好，这样你就是错了。神让你绕旷野，就是因为你的心是在一个落在一个放肆的里面。什么所谓的放肆？就是 你根本就是没有把神当神，好，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把其他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所以你的困境当中，你只是看着你的先生，看着你的家庭，看着你的孩子，你把那些当成了偶像。所以你觉得你光只是盯着偶像的时候，为这个偶像来祷告的时候，你认为神会听吗？好，所以这个就是你的问题。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教导说，好，当你环境，为你的环境来赞美神，为什么？并不是说神需要你的赞美，而是当你赞美的时候，你的心会转移，从你的环境当中转移到神的身上。所以这个次序开始对的时候呢，神的大能就借着这个赞美就释放出来。所以是这个道理，而不是说所以你为什么在逆境当中不要只是为你的环境祷告。所以在有一次江姐讲了一篇信息里面，好，就是那个逆境中的翻转，他讲第一篇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说，如果你只是为你的环境祷告，实际上那个是拜偶像。好，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神给他的开启哈，所以你真的要记住，那个真的是拜偶像，只是天天为环境祷告。好，而且那个治标不治根。好，就像你这个发烧你就去吃一个去烧的药，好，但是你实际上你真正的问题是你身体里面有了细菌，你没有去想着去杀细菌，你却只想说把我的烧给压下来，好，那个实际上是不对的啊，那个治疗就是一个错误的方案哈。好，所以因为你知道吗，很多人在环境逆境当中，好，如果他祷告神，神有时候为了怜悯哈，实在看你太痛苦了，好，他改变了那个环境，很多人环境一改变，人就不见了。啊，你知道我们在小家里面，我有多少人来到我们小家，因为生活非常困苦，没有工作，我们为他祷告，祷告了以后，一旦这个人得到了工作以后，这个人就再也不出现我们在小家，甚至连主日都不出现了。所以有一次我还跟我的同工讲，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为这些人的工作祷告，因为实在看得太苦了，他们这些人没有工作就没有钱，好，完了以后那个房租付不起什么样子呢，我们也看他也真的很惨，你知道吗，为他祷告，神可能也是怜悯他，给他一个工作，从此就不见了。好，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人真的没学乖。好，那他很可能哪一天他离开了神，等他哪一天逆境又来的时候，神可能会让这些逆境发生，一些困境发生，让他又想起神再回来。所以那你不觉得我们这个就很苦吗？那个这样子，哎，完了以后环境刚刚好一点，你离开神，完了以后呢，那个环境又不好了，所以就是一直就是这个就是在扰旷你。好，所以所以所以你就是真的是要知道，你每次你要把这个你的次序要改变，对呀，环境的改变。好，那你就是首先你就是要来这个，你真的是要问问自己，每次如果你现在有在困境的当中，好，就是你怎么祷告你就没有办法从这个困境中出来，你首先第一个要问自己的说，我到底是不是在已经拜神以外的其他的东西。好，就比方很长一段时间我为我的儿子祷告，我发现我越祷告我的儿子情况就越差。好，那你们都知道我自闭症的孩子哈，那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好，神就后来开启我说你实际上你那眼目都在你儿子的身上，那个就是拜偶像。好，后来我就开始甚至停止，有一段时间我停止跟我儿子为我的儿子祷告，我就开始真的来转向神哈。好，这个这些例子哈，你们真的我写了一本叫做这个天才与自闭的距离，好，里面就讲到如何我就是从这个陷入在这个孩子的这种困境当中，从那个里面走出来，好，完了又如何的改变哈？那个里面写的就比较详细。好，就是当我真的回转向神的时候，神就开始改变我这个家庭，也改变我的儿子。好，那我现在的孩子儿子的这个 大儿子现在是他今年打算大学毕业哈，他现在在这个戴维斯，加州戴维斯大学哈，那个很不错的一个大学，好，学的是电脑专业。好，他今天跟我讲，最近跟我讲，他想毕业哈，完了以后呢，他自己已经开始在到处自己在找工作哈，他，所以他真的走出来不容易，我们的二儿子也开始在改变。好，这些东西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你的心转向神的时候，我甚至发现我很少，现在我真的花很少的时间为我的儿子祷告。我前一段时间我还甚至有点内疚，说哎呀，我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为我的儿子祷告，但是我就看到我的儿子一直在转变。好，因为我把我很多的时间我都放到神的家中，我觉得我跟神说，我照顾你的家，哈，你就照顾我的孩子。这个交易很公平哈。我也跟神做交易哈，所以你就知道哈，这个这样子，所以真的是鼓励大家，当环境来临的时候，你的眼目要转向哪里？不是转向你的环境，而是你的眼目要转向神，借着赞美，借着等候神。好，还有一个我就想强调的一个就是，当你遇到征战的环境，好，这个有时候不一定是你远离神的关系，而很可能是你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好，那而神兴起的这个环境实际上是看得起你哈。好，最近一段时间哈，我这个不光是我们小家哈，还有我们在网上就遇到了一些征战，有一些搅扰。好，就是有一些呢就开始，就说有些甚至同工之间有一点点不愉快哈。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哎呀，我心里有点开始下沉的时候，神实际上后来就开启我说，这个是好事情啊，你不要认为是麻烦来了。我当时想说，哎呀，我这要处理，我本来就很忙哦，但是我就要面对这些东西。好，后来神就借着一个同工告诉我，就说你要知道这个是好事，因为只能证明你们在网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好，是非常合神心意的，而且仇敌非常不喜欢的。那不喜欢怎么办呢？他就要来搞一些搅扰啊，完了以后再用，就说用一些曲折让你感觉到泄气沮丧，说哎，算了吧，就是有时候会这样子啊。好，那但是实际上呢，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些搅扰和征战的时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走做对了，你就要按照你那个感动，神感动你走的那条路继续走下去。好，因为那个是一个对的道路。好，那你继续走下去。好，你知道哈，你知道以前有人讲信息，就告诉我们，就讲说那个在一些教会的外面哈，那在一些教会的外面，这个有仇敌哈，有撒旦的那些小罗罗，也有天使哈。但有的教会的外面呢，这个仇敌和天使都很忙哈，因为仇敌呢就想说，哎呀，这个教会里面太多的人爱慕耶稣哈，里面的火都燃烧起来，我们要把这个火给熄灭哈，那我就是要搞一些搅扰啊，完了以后呢，那还有完了有的去赶快去打水呀、啊，完了去浇灭嘛，把这个爱慕耶稣的火浇灭下来哈，那这样子仇敌一忙，那天使也要忙哈，因为他也要征战嘛，要保护啊，要怎么怎么样的哈。完了以后他们就都挺忙的。但说有的教会呢，天使和仇敌都在房顶上睡觉。因为这个教会呢，虽说有一帮人也在里面，好像有组织敬拜，也有祷告，也有什么东西哈，但是呢，大家都是死气沉沉的，就是一些遵守一些宗教的规条。好，完了以后呢，所以他对这个黑暗的势力呢，没有一点破坏力，所以呢，那仇敌也说，哎呀，这个没意思嘛，反正让他们要去听到也可以，他们要祷告也可以，他们参加主日也可以，我就在那睡觉，反正他们的里面也没有火啊，这个不冷不热啊，这个，所以我就睡觉。那他一睡觉的话，天使也没有事情干，因为的确也没有什么，因为没征战嘛，所以那些天使也在那躺着睡觉。 好，所以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以前我记得，以前我们这个我不知道是江姐讲到哪一篇信息里面，她说是某个童工看到的异象，就是看到这个情况。好，所以呢，你有征战的时候，好，你不要，你就是要知道那个是那个是好的，说明一个问题，你做的事情是对的，是对黑暗的国度有摧毁的力量。好，所以而且呢，神会允许这个征战发生，他不会说哦，我干脆把你保护起来，所有的征战都进不来，所有的仇敌的这个箭也进不来，怎么怎么的。如果神要使用你，他会允许一些事情发生，也允许仇敌的搅扰。因为他希望你征战的，你要开始知道怎么用武器，怎么样知道开始抵挡仇敌的这个攻击哈。所以比方说这个你要长期要被神使用，仇敌那个神就会让仇敌来攻击你，仇敌会借着一些人来冤枉你，来这个指责你。或者是说你一些东西哈，你就觉得很难受。实际上我告诉你，你是有福的，因为神看得起你，是不是？好，他要长期使用你的话，他一定会让你遇到这样的一些攻击。好，遇到，所以你如果说软趴趴的下去了，说啊算了啦，我还是回到我以前呢，反正以前那种不冷不热的状态，好像也没有谁跟我为敌哈，大家都觉得我挺好的，好，我也来参加教会的主日，我也有一点点服侍，也挺好的，没有人冤枉我，而且人家把我捧得挺好的，那就跟我以前在很早以前在传统教会里面，我就是那样的，好，大家都捧我哈，没有人能说我哈，完了以后我也觉得很满足哈，我里面的宗教的满足。宗教的那个满足心嘛，说我已经来参加主日了，我们牧师也喜欢我，完了同工也喜欢我啊，弟兄姐妹也喜欢我，哎呀好的无比呀。但是后来呢，那有很多东西，就现在的话啊，出现的东西是情况会越来越多哈。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因为神要使用你，所以就会让你遇到这些被冤枉的时候。但是如果说你在被冤枉、被指责、被孤立的时候，你的里面却能够保持一个平静安稳，不会被激怒，就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得胜了。完了，神会说：“好，我的宝贝，你真棒啊，你真的长大了，我再给你另外一个功课。”所以你的功课常常是一直在加，一直在学不完哈。所以你不要认为你以后啊，你要被神使用哈，你的功课是一个接着一个，所以神像炼这个金子一样，啊，就是在这用火烧、用压力炼到像炼银子一样哈，一点杂质都没有。好，这里所以你会遇到这种征战。好，那好，那征战来临的时候，你如何应对呢？好，这个篇信息里面也讲，江姐讲了好几个哈。好的，征战来临的时候，他第一个他讲说，你不要惧怕，不惧怕，好，这是第一个。因为你为什么要不惧怕？知道神在你的身边，特别是你常常亲近神的时候，你亲近神的时候，你安静下来，实际上神的那种大能大力就凝聚在你的里面。实际上我们每次说等候神，你感觉到神的同在。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恩高，他的恩高可以积累的，积累在你的身上会变成一个能力。好，所以你不用害怕，你有他的能力在你的身上，而且你有神的同在，有他的保护在你的身上，你还怕什么呢？所以你要知道你是神眼中的同人，没有他的允许，没有事情会发生，所以你就不要害怕。好，那所以他会为你征战哈。所以你，而且这种征战，这个胜利和失败已经在这个打仗之前已定定了，你一定得胜，他已经失败，所以这多好啊！你就知道还没有上战场，你就知道要得胜了，多好！好，那所以你就不用怕，对不对？第一个不用怕，第二个就是要站稳了。 好，就是好，比方说神如果给你一个感动，好，感动你去做，你遇到了征战来了以后，你根本就不用怕，你就站稳了，你不用说哎呀怎么办呢，这个完了以后，这个是不是你看有仇敌的搅扰哈，那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小组的聚会给取消了呢，那我这个事工是不是干脆把它取消了算了，把它拆了算了，当然我不是说你这个你的技巧上面，你在这个这个灵巧上面你可以有一些改变，好，因为如果说因为在这个危险上面，因为遇到了危险什么，你可以这个灵巧改变，但不是说你取消你所有的你所有的事工，不是这个，除非是你要取消某一个聚会，取消一个东西，那一定有神的印证在里面，说诶，你这个聚会暂时取消，因为你会遇到危险，好，你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开始，好，神会把一个策略给你，不是，好不好，这个不是说我取消某一个聚会，不是说你这个聚会是永远取消，只是说今天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一个怎么，换一个方式，好，我们在另外一种环境又出现了，所以你那个是别人是这个外边的逼迫，越逼迫呢，你这个事工会越做越大。好，这个是人，基督徒是不怕逼迫的，所以你就是不用害怕，就站稳了。好，那当然我们人的里面都有一个妥协的性格啦，也只要就是说要临近哈，也不还害怕征战哈，所以这个我们就是比方说。如果先生和父母反对你去聚会，好，完了又跟你吵架，就像我妈说，妈妈跟我爸爸之间，我妈妈怕我爸爸取笑他，我爸爸的取笑我爸爸的挖苦的话，真的是我妈妈重回给我听闻，那也是蛮就是蛮刻薄的了啊。那个知识分子有时候讲话哈，那个蛮那个挖苦的时候会讲的蛮刻薄的一些话出来，他听了以后实在是不舒服哈。完了以后就你看你就是愿意。你会不会这个如果有个妥协齁，妈妈就妥协了。我妈妈因为还没有这个生命没有被建造起来，所以她就开始妥协了，说还算了，我不要跟你爸爸这样子了，要不然他每天回来听他的挖苦完了以后呢，那个而且他们这个就是退休金也不多齁，他拿去奉献的时候呢，我爸爸又更挖苦他齁，所以他这老是回来总是有这样的一些争吵，很不好齁。好，所以他就开始不做，好，实际上表面上好是看起来好家庭非常平静，实际上长期下去了以后呢，我们妥协下去，上问题会更多。好，你知道我们的家的我父母的问题我也看得到。好，你知道我爸爸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好，那我妈妈是药剂师，她因为她自己软弱了嘛，她就不知道怎么征战，也不知道怎么为我爸爸祷告哈。然后完了以后，她就给我爸爸吃很多的药，所以还跟我说，她说我这么多的药放下去，实际上是准备把你爸爸给毒死的，因为每颗药都有副作用嘛，所以她却也不知道我的征战如何的祷告。好，那他们俩就这样子软弱下去，我爸爸身体是越来越糟糕哈。好，那我跟我妈妈说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她也不相信，她说哼。他说这个药都没有办法治的，这个祷告怎么可能有用呢？所以我回去了又要被他们取笑啊！所以我跟他为我爸爸祷告，我爸爸把头扭过去，我说呀，我为你祷告有用吗？怎么可能？好的，所以问题就会越来越大哈。所以他们现在花钱花在药上面，花在药物上面的钱是越来越多哈。好，第三个就是我们在征战的时候。神，好，神啊，你我遇到这个征战，我遇到什么？你给我的功课是什么？好，你的心意是什么？因为每一个环境都是常常是神要给你一个功课，好，都是为了你的益处，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那你就会去问神，知道神的功课是什么，那你就为了教功课而去做好一件事情哈。就比方说啊，我以前我遇到一个环境，那就是。我本来对一个同事，我们关系很好，我把他当朋友哈。他竟然啊，那个人他自己有一些弱点呢，他就是喜欢闲言闲语哈。他就有些闲言闲语，他就会到老板面前去闲言闲语。那老板呢，就会来找我谈，说哎，我听说怎么怎么怎么的，很多东西都不属实哈。那我就很生气，而且我也知道是谁说的哈。 那我出来了以后我就很生气，我觉得说你是恩将仇报，那我一下就冲出去，我就再也不理他。不理他了以后，神就跟我讲说，你对对方有什么期望？好，我因为觉得说我真的是被冤枉，我就跟神说，我说他竟然就说无中生有，去说的闲言闲语是无中生有的，而且我把他当朋友。好，那神说你期望的是什么？我说我不期望什么，我至少觉得说我对一个人好，但这个人不会恩将仇报。神就说，实际上我就是让你学一个功课，就是你对人好的时候，不是期望有回报，而是就是对他好，你就是这样。所以你要学习，学习就是不是即使这个人恩将仇报，你还是对他好，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宽广在你的身上？所以后来我就说，哦，原来这个功课，神让这件事情发生，这个功课就是让我有一个宽广的心。所以神就告诉我呢，就是感动我，就说，哎，你前段时间跟他照了一些相片，跟他一起合影照了一些相片，你把它洗出来了，你都一直忘了给他，你明天好不好把这些相片交给他？啊，我就觉得说这个真是，我觉得说他这样子背叛我，第二天还把相片给他，我觉得说那我不是像服软呢？我就觉得我在他面前好像在巴结他。他说不是巴结，让就说你就是要做到一个这个以德报怨。好，这是我让你学的一个功课。好，所以我第二天我就觉得说，我就是第二天我真的就把相片带去了以后。啊，他实际上那个同事是一个姊妹啦，她也是基督徒，她马上就跟我说，她说真的是对不起，她说我以为你永远不会再理我了。好，所以我就知道，后来我们的关系就很好，好很好。她后这些事情的，可能她后来还是在老板面前还是继续闲言闲语了，但是已经摸不着我的心了。好，那我仍然继续对她好，好继续等我这个功课。我发现我每次的功课，某个功课一学完，这个同事就消失。我们这个诊所里面的同事像走马灯一样的，我现在从头回头去想，每一个人来来去去基本上都是神让我学的功课。功课学完了，这个人就自动不见了。好，不是老板把他给辞掉了呢，就是那个人自己走掉了。好，所以我还跟神，我后来我就自己很感恩的，就是说，神啊，你竟然为了让我学功课，你让我们这个小小的诊所，那个人事来来往往哈、啊，来来往往就是像走马灯一样的不停的换，就是为了让我学功课。好，所以我当我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不容易的同事，我就知道没关系，我就是要把这个功课学好。学好的话，而且他学这个功课学完了以后，我还甚至开始喜欢上这个同事的时候呢，这个人就不见了。好，我就好跟后来我还有时候跟神说，我说哎，这样也不好嘛，我还是蛮希望我旁边的同事都是关系蛮好的，蛮喜欢我们大做朋友的，多好，为什么总是把他们给搞走了呢？好，神就说，那可是我需要你学更多的功课啊，所以跟一个同事好了以后，关系好了，那个同事走了，就会来一个就是另外一种，好，就是常常就是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什么样的人都碰到过啊、哦，就说好了，所以我每次来了以后，每次一个新的同事来，我就是一个感恩的心，就跟神说，神，我又要学一个什么功课，好，所以你就知道，所以你不要去躲避，每次你要到，所以很多人就跟我讲说。我现在换工作，我说为什么要换工作？就是因为那个同事或者是那个领导或者是怎么样子，我就是没有办法跟他相处，我要换工作。后来我就跟他讲，跟很多人讲，如果是这个原因要换工作的话，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是你的功课。你现在换了，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会遇到一模一样的人，一模一样的老板或者一模一样的同事，因为你的功课没学完，你还不如就在这待着。好，不要去逃避神给你的环境和功课，你就跟神说，神，我到底这个环境你到底要我学什么？所以你就是学的去求问神，神会告诉你，你真的去求问神，一定告诉你你要学什么功课。所以你当你知道要学什么功课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征战，征战呢不是这个人，而是神借着这个人让你学好这个功课。所以就是要交卷子嘛， 好，那你就会你一个个的功课就从学托福开始，完了最后去学到加义，对不对？好，就是这样子。好，那就是为了教功课。所以你什么时候可以去换工作呢？是在一个祝福的环境当中，你的跟这里啊，跟人际关系都很好，只是你觉得时间到了。好，是其他的环境，比方说到另外一个离教会近的地方啊，或者是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宣教啊，或者是这种情况下，好，去换工作，而不是因为要逃避那个人，好，那你就不要换。好，第四个征战的这个征战的应对应是怎么对应？就是顺服里面的感动，遵行神的话语。好，所以你因为求问神嘛，求问神，如果神给你感动的话，好，那你就开始去顺服去做。所以那你要很多人都说，哦，可是我也不知道神这个怎么感动我啊，这个是这个，那我也不知道啊，你来帮我仰望好不好？不是这样的，是你要自己去仰望。好，神的当神的智慧和启示的灵要开启你，给你一个感动哈。所以你真的要花时间去做哈，你要自己去仰望。好，这个就是你不要去找人去讲，找很多人喜欢说，哎呀，我这个环境来了哈，我要有一个，我要知道要怎么做，我就要问这个问那个。所以我们常常有些人给我短信，好像说，哎呀，我要从这个工作换到那个工作，樊姐，你告诉我，我要不要换？哦，我是这个工作适合我，还是那个工作适合你？后来我就想说，那你为什么不自己仰望？我不能告诉你，你要做这个 A 工作好，还是 B 工作好？让神来给你感动，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嘛，哈，很多时候根本就你要自己去学习仰望，所以你亲近每天的亲近神非常重要。啊，所以还有很多事情，就比方说你遇到了一些征战，好，征战的时候，你比方说跟某一个人好有一些误解，那我们很多人嘛都是一个想法说，我既然有误解，那我就赶快去解释啊，我不解释清楚，那个误解不更大吗？我一般都是会慢一步，你不要马上去解释，你就去祷告，让神的同在更多的覆庇你。因为你解释的时候，如果你身上没有神的同在，没有一个智慧的话语，你去解释，越解释又解释不清，就是有点像这个跳到黄河里洗不清的那种味道，怎么讲都不清，对方都听不懂。好，所以但是如果你在神的面前来仰望，让他给你话语，让他给你感动，好，让他给你一个智慧的策略，你常常那个时候再出手，你常常是正中靶心。我很多时候我是百试不爽，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一般我不会，只要不是紧急情况，我一般我是敢晚不敢早啊。当然我不能无限制拖下去了，有些事情的话，因为如果是有这个误解的话，你拼命的拖下去会把这个破口的这个彼此之间的误会越来越大，你不能，你真的是在某个时段里面去仰望。好，不要无限制的拖下去，是对某些人，因为有些人不喜欢逃避冲突的人，他就说，哦，我没有感动，我就一直拖下去，那个也不行哈，这个是另外一种人哈。有的人呢是很快，我就是要讲清楚哈，所以呢，那是这个两种人哈。你总是要记住一点，一定要从神那里领受感动，我又不是要去跟人说什么是对和错。所以一般我会去，有时候我们在小家里面遇到了有人有冲突的时候，我去问人家，我一般不会去问，我不会再从中间做裁判说你对他错，我不是这样的，我就是先讲一下，哦，你们先把事情讲出来，完了以后我就是来面对你们的情绪，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完了以后这个事情的对错，我常常有时候都没有搞清楚，你们事情都没有说好。那我们是每周早上我们现在都有哈。好，那所以你就是要这个不要去落入一个对和错的上面， 而是落入一，还是在进入以后，你是采取，你面对这个冲突的时候，你们对方彼此之间都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注视在这个上面。我们希望双方的态度是都是在一个平和起来，都是在一个平静安息当中，我们再开始处理。好，那个时候我们大多很多人就开始看到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看到事情的对错，好不好？好，那所以就是啊，所以你就知道，很多人平时有很多的征战，人际关系不好啊，矛盾啊。好，我们所以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不是在一个对错的里面哈？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一个对错里面，有的人你别看他哈，争吵争吵争吵，你好像看着他是赢了，争赢了，实际上这个人是最大的输家哈，那就输了。因为他一个是跟神给我们给他的这个目标越来越远，他完全远离神啊，而且他只是在这个血气当中，好像他真的是气焰很高涨哈。实际上这种人也蛮吃亏，真的是蛮吃亏。你别看他看对了，他的人际关系会越来越糟糕。你看他对了，看他是真赢了，很多人说哎呀，这样的人我远远离开他。所以这个人的话，可能会到后来，老板也不一定喜欢。底下的人也不一定喜欢，好，所以他这个是一头都不投。所以最重要的，遇到征战的时候，你真的是求问神，就是在神的面前，不要到人的面前来。好，你要顺服你里面的感动，遵行神的话语。好，神让我们是什么？就是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实际上这个是最重要的。跟人有矛盾的时候，你情愿事情的对错不重要。我真的是情愿把事情都搞砸了都没关系。如果说这个事情砸了，但是我们人际关系却好了，那我情愿让事情砸掉。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个样子。因为比方有时候我跟先生吵架哈，先生问一件什么事情，好像夫妻之间一般都是小事情。好，我比方说我先生刷了牙以后，他从来不把牙膏盖子给盖上。我们结婚三十年了哈，他到现在还是这样的。那牙膏盖子不盖上了以后，那个刷牙的台子上面就会有到处是牙膏的痕迹，我就很生气。好，每次生气我就会骂了以后他还是那样，还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有时候扁他，说那个你是哪里来的人呢、啊？乡下人呢、啊？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搞得很脏了那样。后来神就后呢告诉我，就说这个很重要吗？你为了这个牙膏的盖子没盖上，你们破坏了你们夫妻的感情，你划得来吗？后来我想说，对呀、啊，划不来啊哈，那我情愿让那个事情砸掉。我现在就是说 OK， 现在他再把牙膏盖子没盖上，我顶多看上，我有时候把它盖上，有时候就懒，就不盖，我也不管哈。我有时候就看到了我盖上了，不没看到的话，我也就当成没看见。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问题，好，所以我干脆就请人来打扫，哈哈，我就跟他讲说，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你情愿事情搞砸，我也不愿意把人际关系为了一个牙膏盖子没盖上啊，影响夫妻的感情，好，真的是没有必要，所以你就是不要紧，很多事情砸了就砸了。好，如果这个事情搞砸了，人能够赢得对方的友情和情谊，就让事情砸掉吧。好，所以我们就是总的来说，我们不要自己去解决问题，因为我们发现我们要想解决问题，用自己的血气的时候解决，我们就会结果是越解决越糟糕。解决了糟糕了以后呢，我们人呢转过呢去埋怨神，神呢你看你是爱，却不来帮助我们，让我的夫妻的感情这么糟糕啊！完了以后呢，常常有些人就跟我讲说，你为我们的夫妻的感情祷告一下好不好？我们的夫妻感情已经到了破裂的地方。我就问他说，嘿，你要不要回头要想一想，你们夫妻的感情的破裂啊，你自己可能真的是要来追求神，让神来光照你，你哪一部分没有做好。因为否则我祷告了，你回去了以后照样破口大骂，我一个牙膏盖子没盖上的话，去撕破脸的话，我别人怎么祷为你的夫妻的感情祷告都没有用。因为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对不对？你是一个关键。好，那你是一个关键，所以你就是要，你真的是要认识神。好，真的是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又有美善的心意。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让旁边人帮你为你祷告，或者是说哦，旁边人祷告不太好啊，或者是我先生就是不属灵，所以我们夫妻感情就破裂。好，这个都是你自己的想法。好，你真的要做你那一部分。好，你先生不属灵，或者你先生的脾气不好，实际上是他与你与神之间的关系跟你没有关系。这是神常常跟我讲的。我有时候会埋怨我先生嘛，我跟神说，我说你看你的儿子，我就说神啊，你看你的儿子，他怎么这么脾气这么大，说的话那么这个不中听哈，这个没有恩慈哈。神就跟我讲说，那个不是你的问题，那个不关你的事啊，那是他与我的事情，我会处理，你就处理好你自己吧。你自己跟神之间，你有什么问题要处理的？你要做到你的那一部分，神一定会做到他的那一部分。好，跟你没关系。好，所以就是这样啊。那个我们刚刚就讲的是四个地方哈，四个应付的方式，应付怎么对应？第一个是不惧怕，不要害怕，神与你同在。第二个，你要站稳了，不要妥协。好，第三个呢，就是要求问神。好，第四个呢，就是顺服你里面的感动，遵行神的话语。好，这就是这四个应对的方式。好，那征战还是得胜，还是有几个有小小的秘诀哈。那第一个这个秘诀的征战得胜呢，有一个秘诀就是你遵行神的话语，与仇敌是否被赶出去是很有关系的。好，这个这篇信息里面讲到的。好，你因为这个为什么有关系呢？好，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有网上有个姊妹就跟我讲，她说她一直被仇敌攻击啊，不知道该怎么办，祷告了很久没有用啊，她自己也是基督徒，怎么敢呢？这个仇敌就是来老是来攻击她，她就问我说怎么办呢？后来我就问她，我就说那你觉得你身上有没有什么破口？因为我觉得仇敌可以做搅扰的工作，但是如果仇敌长期攻击你，好，但是你可能要想一想，你身上有没有什么破口被他攻击的哈？你要好，那他说那我可是我不知道啊，你告诉我身上有什么破口？后来我说那才奇了怪了，我也不认识你，我怎么知道你身上有什么破口？我说那个很简单哈，你读圣经对不对？好，你那个读圣经，你的圣经所有的话语你都遵行吗？如果你知道有些话语，你明明知道。你有些做些事情明明知道是罪，你仍然去做，你觉得那个是不是破口？前几天也有一个姊妹跟我讲说，我觉得神离我越来越远，我知道有一个罪我不应该去做，可是我没有办法不去做，我还在做，所以呢我就感觉神远离我，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走出来？我说很简单，你先要远离罪，你先要你知道你明明知道这是罪，你却明知故犯，你也不认罪悔改，难怪神会远离你，对不对？而且这个东西你还会带来咒诅，因为那个在这个像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你遵行神的话，你的祝福在哪里？你如果怎么样完了，你的咒诅在哪里？说得很清楚。当我们不说我们是不是完全人，我们还是在犯罪，但是很多时候这是在一种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无力的情况下，但是如果说你明知不故犯，那你当然就出不来，你当然神会远离你，会掩面不看。好，我说那你一个你就是要认罪悔改，再就是尽量远离罪，很可能有时候忍不住还去犯罪，但你犯罪以后还要继续悔改。好，你这样就是，后来那个姊妹就听了以后就离开说好就走了，就再也不理我了。我不知道他是听进去了呢，还是不理我了哈。但是我就知道，你要知道你的破口实际上很简单，你听神的道，台上的道如果扎心，那个是一个光照，你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好，你没有这个认罪悔改的话，实际上你又明知故犯，等到时候你的心会越来越硬，所以以至于你以后连回转的余地都没有，你可能到时候连那个内疚都没有。人有良心，对不对？但是你有一句话叫做是什么？
良心被狗吃了。有的人明知故犯，比方他杀人，他刚开始第一次杀人，他会感觉到内疚，觉得说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给杀死了。好，他第二次再杀人，他也不觉得怎么样，到最后杀人，他成了一个杀人狂，见了人就想杀。好，这个时候实际上他的良心真的被狗吃了。好，那这个时候实际上他对罪麻木了，他就没有办法回头。好，所以我就知道你真的不要明知故犯。很多人说哦，我明知故犯了以后，我再回头来跟神认罪，认罪悔改好不好？特别是有些人想出去这个外遇，我听到过蛮多的，说我出去外遇了一下，我先跟我先生，我跟我太太离了，完了以后呢，我再去跟我的那个第三者去接了以后，我然后再到神的面前回认罪悔改，可不可以呢？你当然可以，但是我告诉你，一般的时候的话，你到那个时候你会陷进去，你会陷到你没有办法回头的地步，因为你是在明知故犯的里面，你的心会越来越硬。所以有的人会到时候会觉得说，哎，是神的意思让我跟我的太太离婚，因为这个姊妹更加的属灵哈，我的太太不属灵，我跟她离了啊。然后这都是仇敌的引诱哈，那所以这也就是破口。你征战得胜的秘诀之一就是遵行神的话语，否则的话仇敌没有办法赶出去，他就是一直来攻击你，因为你这个给一个破口给他了嘛。好，所以这就是他的第一个秘诀。第二个秘诀的话，我今天只讲两个秘诀哈。第二个秘诀就是说，以谦卑的态度使征战可以平息。好，所以如果你不论做什么事，你总要真的赢的话，要讲道理，好，讲到人家都听你的，好，你就会发现你的人际关系不好，而且呢，你人际关系越来不好，你越来越不好的时候，你就发现越来更多的人要跟你针锋相对，好，你就发现你身边的这个征战就越来越多，你没有办法进入平安，你总是会觉得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冤枉我啊？这为什么每个人都跟我过不去？怎么不跟旁边那个人过不去啊？总是在找我的麻烦。实际上这个跟你的谦卑的态度有关系。好，那个江姐在这里有一个征战得胜之方某一篇信息里讲了说，征战就是你谦卑，就是一个俯伏趴在地上，你的态度在地下，就是很低，仇敌的箭没有办法射过来，因为你趴在地上，你打仗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你打仗说冲啊，看，但是你看了人家很多的枪弹过来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趴在地上，俯伏向前，你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被对方的子弹打到，对不对？这个实际上也是一样，征战也是一样，你首先就是态度下来，你谦卑下来，所以叫那个中国人有一句术语，就叫着说这个什么伸手不打笑脸人，是不是？你对这个人是一个很谦卑的态度的话，本来那个人对你很气愤的，他看着你的态度下来了以后，他的气已经消了一半哈，所以你就很多事情，你就是先下来，不管事情的对错，啊，伸手不打笑脸人，对，你不管事情的对错，你先下来。有时候甚至我记得听了一篇信息，江姐都跟一个人道歉，他不知道他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他就只知道对方对他非常生气。好，他完了去跟对方道歉说，说对不起哈，我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你哈，完了以后我向你道歉，因为他的确不知道他到底错在哪里，他就向对方道歉，他对方还把他臭骂一顿。好，他还是笑着脸说，好，对不起哈，我让你这么生气哈，啊，实在是抱歉，我实在也不知道哪个地方使你这么生气哈，我为这个惹你生气而向你道歉。好，如果你的态度在这个地方，而不是任你死理，认个错说，到底是我向你道歉哈，完了以后呢，有的人道歉的方式很好玩，我就是向你道歉，怎么怎么怎么的啊，我刚才不该怎么怎么样的对你说怎么什么话，可是哪一个可是，你当时也不对啊，那我错了六分呢，你至少错了三分哈，那你不能这样道歉，你道歉就是完全的谦卑下来，说我让你生气了，好，就像江姐心说，我就是让你生气了，我为此来道歉，好，就是你哪个地方，你不一定是做错了，你不一定做错，你是说我，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错在哪里，你就说我为着我惹你生气而道歉。好，所以有时候 所以我现在我就发现哈，真的是很多人，很多人那个天飞下来，你就是这样，只要说一句话，学习常常说我错了，对不起，这句话你要是我常常挂在嘴边的时候，你很多的征战会出去，而不是说我就是要跟你争个赢，你误解我了，我没有错，那你就完了，你就永远要解释哈，你就说我错了，对不起，好，虽说我错了，我也不知道我错哪里，我就是为我惹你生气而感到对不起哈，好，那个所以就是这样哈，那我们。啊，就是总的来说，征战的目的，你要知道，你首先要知道自己人生的标杆是什么。好，那你就不会在每个阶段再打一些小征战，打文字啊，一直打什么？你本来要上山，神呼召你上山打老虎，你却在那打文字啊。比方说，我每一个阶段我都有个目标，我要高学历高工资，完了有找对象找房子，这个信息里面都讲了，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哈，不是说不重要，但是我们忙，如果你都忙在这个地方，你就永远有忙不完，忙到现在，你知道我父母都八十几岁了，他们现在还在忙，还在操心，他操心什么，操心他的孙女还没有结婚，还在电话里一直跟我讨论这个他的孙女没有结婚的原因，完了以后他们的孙女的房子的问题啊，以后他的孙女已经到30岁了还不结婚呢，以后他的这个生育能力啊，这样子就开始在操心，他在操心他的重孙子啊，所以我说哎呀，我说你这八十几岁的人还在操心，所以他的这个你征战的目的就错了，他还没有操心说你人生你什么东西可以带到永恒的，他没有为这个操心，所以我跟我妈妈讲说，你要知道，你们年纪也大了，我有时候不太好意思说这个，你越来越靠近一个在这一个人生的目标的终点了，你什么东西可以带到永恒的？那我一说这个，他们就说你打住了，所以没办法。所以你真的知道你的一生的标杆，你知道什么？你仅仅只是为自己而活吗？因为如果你仅仅为自己而活，如果为这些每一个阶段的这些你认为的目标而活，你真的活得很累，而且不太快乐。你知道我们家还算是不错的，我不觉得，你看我哥哥啊，还有我啊，我觉得都还蛮好的，而且我哥哥的女儿也，他一切也都很好，到在上海这个一个大银行里面工作，看起来都不错。我妈妈，我父母却活得很累。他每天都在叹气，我有时候都不太，我已经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叹气。有一次我爸爸还在那叹气，好，完了他耳朵也听不太清楚，也问，我就说，后来我就问我爸爸，我说你到底叹气什么？他就跟我讲说，他里面感觉到一个压力，他还没信主，他那个压力压到他就觉得说，就是很不快乐，所以他要这样子深呼一口气说，唉，叹一下。他说他叹了以后呢，他感觉到舒服一点，好，他也感觉到舒服一点。实际上我知道他的人生的标杆没有达到，所以他就跟我妈妈就常常说一句话，说一种我养儿育女一场空。他因为觉得我离开他们太远了啊，那个这么远。好，这样常常也看不到，完了以后他也对我哥哥不满，对我的对他的孙女儿不满，反正什么都是不满了。完了以后实际上没有，我觉得是真的，他们已经是太够好的命了啊。完了以后他们还是不快乐。好，一个人一生是否快乐，实际上跟他走上他的呼召和命定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不仅仅是我的父母，他有时候我父母觉得说他的房子没有更大的。好，我觉得说我说你们两个两脑已经有这个两个卧室的房子，为什么还觉得不够大？好，那我觉得你就认为这个电影明星和很有钱的人他们就很快乐吗？否则的话，那为什么有些电影明星会跳楼自杀呢？那为什么有的也有很富有的人也会自杀呢？他 因为追求一个名气和财富，这个不是他人生的呼召和命定，他走错了。所以他到了那个地方，他所有的，他以为可能仇敌会告诉你说，那个就是你的标杆，你一生的方向，你要到了那个目，到了那个地方，你就一定会快乐。但是你发现到了那个地方，你发现高处不胜寒，你更加孤独。好，所以你要想一想，实际上神给你的很多的东西，实际上是为了让你走上你的命定和呼召。比方有些电影明星，他真的是，比方在一些，在他那个表演艺术啊、唱歌方面很有天赋，实际上神给他的命定是让他在神国的里面发挥他的这个恩赐。不，那个哦，那个没有信主的不算是恩赐，那个是天然的才华。好，他你这个天然的才华要变成一个恩赐的话，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属于神。好，那否则的话，你用这个东西，好，你不管是绘画、音乐各样的东西，你拿到的只是名气，拿到的是名气，你却没有在神本来给你一个在神国的位置，你没有到那个地方去发挥，你没有在这个地方发挥，你用错地方，你就感觉空虚。所以到了后来，为什么他们就会去自杀？因为他空虚了，他觉得说我做的这些事情，我即使拿到了诺贝尔奖又怎么样？那拿到诺贝尔奖的那个作家也一样子会自杀呀。那为什么？是因为他的才华用错了地方。好，所以如果是神给他的，你有没有听到任何一个说，有一个人他非常有恩赐，好，神给他的一切他发挥到极度，他在神国里面发挥的效率，这样的人有没有自杀的？我没有听到一个，好，没有听到一个，哈，那个，首先基督徒就不会自杀，好的，再加上如果他真的是被神使用到一个极致的时候，他的影响力是一个爆炸力的影响力，他有自这样的人会自杀吗？一定不会嘛，这样的人是越活老。他越活得有精神，而且越盲目。我真的发现，上次有一个教会，这个美国教会的有一个90几岁的一个牧师到我们这来讲道，他讲的话第一句话就是中气十足，根本就不像90几岁的人。我就看那老太太，我说哎呀，这个我当时就想说，我就是要像他那样子，活到90几岁还中气值十足，而且他还越来越忙。因为在他来说，他说没有退休这回事情，我也希望我永远不会从神国里面退休。好，这个是越活越年轻，因为那个是你人生的标杆。好，所以我那次还在跟我先生说，我就说我很渴望的一天，就是我这人生一生我都是中气十足，我精神焕发，总是这个样子。但是到了我时间到的时候，因为每个人的时间到的时候，我就是像荣教士那个样子，他就是觉得有点，偶尔有一天他感觉到有点累，把眼睛闭上，神就把他接走了。所以他当时他的过世好像就是心力衰竭是怎么样的，他心脏就是停止跳动，就在那样。所以我就很羡慕哈，我觉得很羡慕。我倒不是羡慕他在他的他说一定要有那样的影响，我羡慕的是他这一生过得真非常的充实，好，没有空虚，而且他一直还到最后的一分钟，他还在神国的里面效力。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就是人生的标杆啊，就是你，所以神一定会兴起很多的环境来培育你，好，要让你学功课，好，所以你要从头开始。你如果你羡慕，好，你羡慕神给你让你走入你的呼召和命定的时候，是一点一滴的来，绝对不是说马上。如果神给你的呼召命定是以后做一个什么大讲员哈的布道家什么，你要从最基层的开始。好，那个这个所以呢，你那个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的话，那个反正你的这个 你喜欢，如果说你是真的是神呼召你带敬，你是一个带敬拜的，好，你就要知道你的或者是你站讲台的，好，但是这些东西，你这些口才或者是你带敬拜，这个不是技术，也不是口才，真的最重要的是恩膏。好，所以否则的话，你在家里练习的顶多来说，你只是一个表演而已。好，因为我有时候发现哈，到哪个地方去，哎，你发现敬拜这个台上带敬拜的人，他的口才也很好，他的技巧也很好，可是台下没有反应，好像就是他一个人在热烈的敬拜，底下的人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像他缺乏的是一个恩膏。如果这个人，我有时候在想说，如果这个人他在下面，他不是一个敬拜的人，不是每天敬拜，好，他确实是说，哎，今天该他带敬拜，他把他一切搞得很好，很有技巧，那顶多是一个表演。好，所以你真的知道你在下面每天的生活是不是走在神的呼召和命定的上面，在乎你每天的生活。好，你要做讲台的出口也是的，不是每天忙忙忙忙忙忙到你很多的服事，忙其他的东西，跟神没有一点关系。然后呢，你就去写讲，拼命的写，写了以后呢，你就相信你站在讲台上面可以带出恩膏。所以我告诉你，真的不会，你顶多去讲的人只是会觉得说，嗯，你今天讲的很有道理，等你一离开，你讲的什么他全忘了光光。好，这个就是一个有没有恩膏，或者只是有口才这种区别哈。所以你要在一个征战的目的，你要进入一个人生的标杆，是实际上这个跟神的关系是很有关系的哈。所以你不管是要走上你的命定和呼召，你一定要不要忘记跟神每天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否则很多东西你也走不了多长。好，因为很多人我发现落入一个忙碌的服事的里面，好，他就想有一个，想把一个做一个大的事工，所以真正事工导向的人常常会做不长，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原因，他因为没有真正的是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不好？好，那所以呢，就是鼓励大家，我们仍然是每天要花时间来亲近神、敬拜神，实际上那个是你最大的呼召，你与他的关系，这是最大的呼召，而不是说哦，我要搞多大事工，好不好？好，所以我真的是鼓励大家，就是今天，如果我们今天这个分享，你真的是发现有些东西，好，真的是触摸到你的心，好，知道你真的是你有没有把什么摆在第一位？好，你是把神以外的摆在第一位，甚至是你的服事哦，服事你也可能把它当成偶像，忙于一头扎入服事的当中，你把什么摆在第一位？好，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继续的敬拜他，然后呢，我们跟神说，我们真的要调整我们的先后次序，我们不再把神以外的摆在第一位，否则你的征战就会永远不会停止，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先，我们来唱一首歌，我们在这个，我们然后我们就有一点。有一点会后的祷告，好不好？好，那个我们这首歌叫做《在我呼召之处》。
下平静和安心。
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走上你呼召我们的路，我就是要来敬拜你，把你放在第一位。主，我们谢谢您，今天如果这个信息让你真的是开启你，让你知道你真的你呼召的，你最大的呼召就是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今天在神的面前有一点点祷告好不好？你就跟神说，神啊，我真的不再去看我的环境，让我不再真的是为常常只是为我的环境来个祷告，把眼目注视着神以外的事情，跟神祷告说，神，我要把你放第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第一，每天我不管做什么事情，我先来亲近你好不好？你向他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来呼召我们每一位，呼召我们来与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神啊，我谢谢你从天上追到地下，就是来为了来寻找我们，寻找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个都回到你的身边，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是的，主，谢谢你让耶稣为我们死，除去我们身上一切的罪，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与你面对面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主，是我领受，今天我领受这个呼召，领受这个命定，使我永远不跟与你不分离。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在神的面前来立志，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天把亲近你放在我生命的第一位。神，你是我的，你永远在我们家中的第一位。我不再看环境，我相信你，我把我所有的环境交给你，知道所有的环境都有你的美意，都是未来来建造我。谢谢你， 我们领受圣灵，我领受这个呼召，圣灵，你释放你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更多你的同在在我们身上，让我感受到你的同在，知道你是那么爱我。神灵，我今天我的心要回转归向你。如果你过去常常把时间都花在神以外的事情上，你现在向神认罪悔改，说神啊，赦免我的罪，赦免我常常远离你，赦免我的眼光常常在我的家庭，在我的孩子的身上，我把他们当成我的偶像，或者我的眼光常常在我的经济的上面，我常常忙着去赚很多的钱，我赚钱我永远也赚不够，我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赚钱上面，使得金钱已经成为我的捆绑。我跟人比较，我想住更大的房子，那个是我的偶像。神，我只是把剩下的时间给你，神，你赦免我，赦免我转离你。主，你赦免我，我每天花很多的时间陪孩子做功课，我没有办法放手，我自己想爱神，但是我跟孩子说，你只要读书读好了，什么都不重要。我把世界的价值观灌输在我孩子的身上，我自己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考取大学，别的一切都不重要。我没有时间，神啊，你来赦免我。神，你释放你更多的同在，释放你的同在在我的身上，释放你的同在在我的家中，神啊，我需要你，我的家需要你，我的先生需要你，我的孩子更需要你， 他们都属于你，不是属于我的。我放手，我放手，神灵释放你的同在，在我们每一颗心中，让我的心回转，释放你更多的渴慕在我们的里面，愿你来吸引我，我就快跑来归向你。的眼目回转，打开我属灵的眼睛，来看到你的美丽；打开我属灵的耳朵来听。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浑身是耳，浑身是眼，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听到你的声音。谢谢圣灵，谢谢你今天这样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坐在我们身上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主，将祷告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的信息我们都有录音和讲义，我们都会把它放到这个内在生活网上，而且我们这个录音的话，我们也会在这个我们的荔枝电台里面哈，上面这个公告栏上面都有这个地址，好，你都可以去看哈。好，我们也谢谢永贤姊妹常常这样打字，完了以后他们还有一些同工会整理哈，整理了以后我们就会把它放到网上，也供大家。